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15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包括反送中运动五周年纪念，在五年后的今日，香港社会再没有公开反对声音，数以十万计各界的人士都已选择是远走他乡。对于运动引发的香港社会巨变，很多香港人感到非常可惜，认为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非建制派的政团社民联的外务副主席周家发说，自国安法实施之后，社会言论自由空间大幅收窄，但他认为需要继续坚持发声，
即希望可以提醒香港人是可以，大家是可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啦。反送中之后就是整个社会都变得非常安静啦。自由23条之后，政府想更加只是得一种声音可以在社会上的时候，都很想是继续坚持下去咯。
多国的议员政客谴责香港律政司只在黎智英案当中被点名，他是不容作供。另外，流亡港人指护照被取消的震慑的效果有限，港官表明属于报复英国行为，学者质疑并无合理的基础。美国驻华大使说，美中关系恢复某种正常的状态，两国合作不复以往和中国领导人的变化有关。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2019年6月9号下午的香港街头，有超过100万香港市民为了要求撤回逃犯修订条例而上街游行，从而激发了为期超过一年，俗称反送中运动或者反修例运动的一连串激烈公民抗命行动，令到香港社会的形势急转直下，官民关系对立。事件亦引发了2020年港版国安法通过和实行，香港社会因此变得和谐。五年后的今日，香港社会就再没有公开反对的声音，数以十万计各界人士亦已经选择远走他乡。对于运动引发的香港社会转变，很多人都感到非常可惜，认为是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现在我们就连线了第一记者 David 为我们讲讲有关的情况。是你最近就访问了几名当年有份参加抗争的香港市民，现在他们的情况和心态是怎样
呢？其中一个在教育工作做紧嘢的李先生，他就说对于社会公共议题一向呢，他就相当关注，在2019年之前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只是限于每年7月1号参加大游行，而在2019年6月1号的反送中游行他都有份参与，他认为必须就这一项极具争议的条例尽自己的分力，以行动表达自己的意见。由于香港政府往后以抗暴手段响应市民的要求，李先生亦都唯有参与更多的大型游行，继续向香港政府表达要求。但是在其中一次的游行当中，他和几个女性同行的朋友以及处于同一个位置的几百个游行者就被警方前后夹攻，于是李先生和几百个人一起被带到警局拘留了48小时才获获释。虽然后来他同行的友人都没有被起诉，但持续要去到警局报到接近一年件事才自算是圆满结束。由于不希望受到更严重的起诉，所以他和相关的朋友在那一次的游行之后就再没有参与任何的公开社会运动。李先生在访问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在反送中运动之后，尤其是确实被警方拘留过之下，在心理上面受到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就算他仍然关心公共事务，亦都只是从民生方面着手，不再涉及任何和政治有关的议题。他就跟美国之音这样说了，
即会多了去思考去预留这个问题，很认真地思考自身安全啦、或者是仲有有事可为啊，咁样去思考咯。 少有少少避忌。
系嘅，咁除咗李先生嘅情况之外咧，你亦访问咗另一名抗争者嘅。咁虽然佢嘅情况咧就比较好彩，咁究竟佢又点睇香港
咧？咁呢一位系任职民院嘅陈先生，佢一向就热衷于社会议题，亦都喺各种大型游行运动嘅常客，包括喺2019年11月尾香港理工大学冲突事件，佢亦都喺前线当中。最後他及時逃脫先免受警察的拘捕，在這一次俗稱理大圍城的事件之後，陳先生繼續參與各種零星的抗爭運動，但是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和港版國安法的實施，令到抗爭運動無法繼續，他也退出了社會抗爭的行列，而且之後成家立室，為了子女的將來，他也都準備離開香港。回顾五年前的反送中运动，陈先生就以可惜两个字概括，他就这样讲。
即是很多方面都是可惜，一班后生仔或者一班被人拉的人等他可惜，政府没有回应市民的需求也是一件可惜的事。跟着看到一个原本警民关系好好的，现在变成做警民关系这么差，也是一个可惜的事。以前香港人都会信任这个政府，现在变成做去到怀疑或者不信任这个政府，都是可惜。哪一个赢了？我想不到有方面是赢了，只是失无得。即如果是香港人，就算政府的方面都是无得。即是在政府方面，我看不到他有什么施政是流暢得到，即市民更加是啦。即我看到，即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是利心利得的，人对香港挖苦香港就有了，赞香港的真的没
了。虽然香港目前已经难以再见到公开的社会运动了，但仍然有少数人怀着理想继续坚持下去的。目前依然在香港的政党人士呢，又对香港的情况有什么意见呢？
那我就跟非建制派政团社民联的爱慕副主席周家发谈过，他就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时候主要参与支援工作，和国安法实施之后社会言论自由空间大幅收窄，他就反而认为需要继续坚持发声。他就表示，
即希望可以提醒香港人，是可以大家是可以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啦。反送中之后就是整个社会都变得非常安静啦，觉醒的人呢是即相当之多，失去的可能真的很多的资讯的传递的自由啦。即以往可能你有几个的大的媒体，有苹果有立场，即你要看很多的新闻消息是即会容易很多，但是现在是很多都變咗咗好小型啲嘅網媒去繼承呢啲嘅工作啦，甚至係即係成即係其實冇乜直接新聞啦，老實講，即係而家都冇啲咩爭議嘅政策去會有正反兩面嘅意見咧，可以有機會公平咁樣去較量啦。自從23條之後，個政府想更加只係得一種聲音可以喺社會上嘅時候，咁都好想係繼續堅持落去咯。
好，唔該曬 David 為我哋嘅介紹噶。
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议员和政治人物谴责香港律政司，指他们多次在《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当中被点名为共谋或者外国势力，但是律政司他是不接纳他们的反驳证供。合并美国之音地域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表示，17个国家的32名议员和政界人士向香港律政司发信，指他们当中的17人在上个月要求在黎智英的案件入面作供，但是香港律政司拒绝了有关的提议。这32名议员和政界人士在信入面说，我们的名字在案件入面被提及数百次，我们的电子邮件、演讲和网上内容已经在你们的法庭上面播放了几个钟头，检控官帮我们贴上共谋和外国势力的标签，声称黎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我们在议会对北京的批评。他们又指，显然黎先生涉嫌和我们这些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有关系，是针对他的案件的关键。然而香港没有人向我们任何人寻求声明或者证据，一次都没有。这一班议员说，在任何正常的法治体系里面，这个都意味着调查和司法程序的严重失败，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疏忽，在一般情况会构成无效审判。他们又表示，他们不止一次而是两次要求 在黎智英案入面作供，他们说尽管没有法律理由这样做，但是你们拒绝了这个机会，这样你们就向世界显示你们不关心真相，你们的法律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工具，当政治上有利的时候，你们愿意放弃基本且没有商量余地的法律原则，并且你们愿意忽略对你们怀疑对你们不利的证据。联署人来自多个欧洲国家，包括英、法、德等国，例如是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治安和欧洲议会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鲍瑞汉，亦都有来自日本、纽西兰、加拿大、巴拉圭等不同州份的议员，包括日本前防卫大臣中谷县和前加拿大司法部长高特拿等等。76岁的黎智英是英国公民，自2020年12月起已经被监禁超过1000日，他被控告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黎智英否认有关指控，有关罪名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英国首相辛伟成曾经在今年1月初回复国会议员的信入面赞扬黎智英，说这宗案件是政府优先事项。辛伟成形容黎智英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在香港局势改变之时仍然坚持留港捍卫他的价值。英国外相卡梅伦在去年12月同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会面，除了呼吁香港政府停止起诉并释放黎智英，更加要求北京废除香港国安法，停止以这一项法律起诉其他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香港政府在星期三宣布已经取消6名潜逃英国的民主活动人士的香港特区护照，并且说他们是无法无天的通缉犯。有受影响的人就指措施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微，而香港政府已经多次针对他们，震慑效果有限。香港保安局局长就说措施是对英国进行的报复。有学者就指事件或者令到外界难以再相信香港政见的法律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针对6名人士的措施，包括禁止提供资金等或处理资金等，禁止与不动产相关的某些活动，与涉及有关潜逃者的合资企业或合伙相关的禁止，和撤销特区护照等等。其中一名被取消护照的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认为事件有可能同英国起诉包括香港经贸办官员在内的3人为香港收集情报、监控海外异议人士有关，因为香港政府只是针对了在英国的被通缉人士。
我相信都是一种就该次港谍案事件的报复啦。而这件事亦都充分显示出呢，即我们这些民主活动人士被遥控通缉呢，就成为了政治和外交上的人质。即当香港的政权，中共这个政权呢，就以为和觉得某个国家的政府对我们不友善的时候呢，就会找一些人去制旗去宣泄。
郑文杰说措施对其日常生活影响甚微，因为他们在去年被通缉之后根本不会使用香港特区护照，而是使用其他证件。他又指其他措施似乎只是适用于香港，但是或者会对海外的人构成寒蝉效应，不敢和被针对的6人合作或者有任何金钱上的来往。
不过都是这样说，当国安法过了之后没多久，其实这些所谓的震慑威吓的效果呢，就已经在那时候暴露了出来了。往后那几年他再多加诸这些措施上去，只不过是去玩很多不同的花样，一再去提醒国际社会和其他的人去告诉他们，我很重视这些东西，我很关心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姿态来的。那你说实质上的震慑效果，我相信只会越来越低，因为大家都已经适应了，实际上亦都冇真系进一步实质嘅效力。
海外网媒棱角执行总监刘祖迪话：，佢从来冇申请或者拥有香港特区护照。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蒙少达就回应指：，你可以取消我嘅护照，但系永远取消唔到我作为香港人嘅身份。终有一日，我哋应得嘅都会堂堂正正咁取回。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亦都话。他在2020年在英国申请难民的时候 已经将特区护照交俾内政部庇护申请成功之后都冇攞返。同样受影响嘅霍家智喺佢嘅 YouTube 节目星期二日报话，措施入面嘅執业资格暂时吊销系针对佢嘅香港大律师资格。佢话佢早已预料到呢一个措施。霍家智喺2008年取得香港大律师執业资格，但系大公报2022年7月嘅报道已经发现香港大律师名册入面冇佢嘅资料，当时佢未被通缉。霍家智补充指，罗冠聪同埋喺六人名单之上，佢嘅节目共同主持蔡明达都冇 BNO 护照，英国政府应该给予两人英国公民身份。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六人列为指明潜逃者。
我哋留意到喺呢个嘅系好多英国嘅政府政客或者啲组织或者媒体咧，系刻意抹黑我哋政府。啊！亦都咧係企圖想影響我哋喺香港進行緊一啲嘅國家安全相關嘅案件嘅審訊。啊！而呢六名嘅潛逃者咧喺英國係得到包庇，而繼續係從事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活動。所以我哋認為而家一個適當嘅時間咧，要將呢六位人士咧係列明係指明嘅潛逃者，同埋實施相關嘅措施。
至於部分人士有經營收費嘅社交平台帳户，鄧炳強話：付費訂閱係違法行為。
任何人士，無論你用任何平台係向呢啲指名潛逃者提供資金或者處理資金咧，都係違反咗我哋呢個措施嘅，最高可以判監七年嘅。
鄧炳強被記者問到撤銷護照是否有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嘅遷徙往來自由，佢否認指公約有列明基於國家安全嘅例外情況，做法不僅適用於香港，亦都適用於所有文明社會。佢又話，相關人士如果希望回港自首，可以向入境處聯絡。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前助理教授鍾建華對美國之音話：英國是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國，經常批評香港施政，又給予香港人移民英國的 BNO 簽證計劃。香港政府過往一段時間都以戰狼方式針對英國。他說香港政府有權通緝相關人士，但他認為護照是一份向外國證明相關人士身份的證件，藉此在有需要的時候取得適當的保護，不應該隨便取消。
護照仲亦都有個意思呢，就是說對於持有護照人士呢，你將來入重新回來一個國家時是一個保證來的。那你要取消的保證呢，一定要有法理依據，有 合理的基礎。你除非正式驅逐佢出境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即係理論上你發出得個護照，你就冇理由取消得個護照嘅。
佢話香港政府希望威嚇他人，唔好支持被針對嘅六人。而假如六人冇其他證件，佢哋就會成為國際人扣。
個問題係從此以後你發出個護照嗰、那個 liability 仲喺咩度咧？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共同創辦人兼行政總裁羅傑斯谴责香港政府无耻的举动，指当局进一步针对、恐吓和压制这六个人。他说香港政府在几百万香港人正纪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五周年的日子，特别是6/12立法会示威这一日撤销六人护照，绝非巧合。我们敦促英国政府立即公开谴责这一种公然的跨国镇压行为，并保障这些社运人士以及其他在英國尋求庇護的香港社群的安全。這次事件引發對23條在香港和其他地區應用的嚴重擔憂，英國和其他國家政府應該密切關注並準備好作出相應的回應。美國之音已經向英國外交部查詢，至稿前未獲回覆。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法庭宣布裁决之后，三名香港终审法院的海外法官近日陆续宣布辞职。除了加拿大的麦嘉林法官以年事已高为理由不再续任之外，其余两名来自英国的法官都提及辞职和香港的政治状况有关。有学者分析，香港终审法院设有海外法官的安排是中英联合声明保证司法独立的协定。海外法官辞职潮将会影响到香港司法独立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 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分析说，是中英联合声明保证司法独立的协定，他认为海外法官辞职潮将会影响香港的司法独立。
香港司法独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协定来的，咁所以其實呢個係喺整個香港回歸過渡嗰個憲政安排裏邊咧，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保證香港嗰個所謂司法獨立，亦都透過一啲海外嘅法官去保證香港嘅司法制度可以同國際社會接軌，唔會俾大陸嗰套法制咧係污染。咁呢個係好清楚嘅，我覺得。
鍾建華認為香港面對嘅法治以及政治問題，香港政府再寫幾篇嘅千字文反駁都難以說服外界嘅質疑。
你香港嗰個法治問題同埋嗰個政治問題咧，其實係好清楚嘅，亦都唔需要你就算政府寫到十篇四千字嘅文章解釋都一樣嘅啫。我覺得大家有眼睇噶嘛，係嘛？你一啲基本法嘅條文保證咗嘅嘢，完全冇曬嘅喎。國安法可以完全違反曬當冇事嘅喎，係嘛？一啲基普通法制度底下嘅基本原則，包括無罪假定啊、假釋權啊、保釋權啊呢啲啦，係全部取消曬嘅喎。嗰個控罪本身十分之荒謬嘅喎，即係我諗而家先至講，我覺得先至有法官講，我覺得已經比較遲啦。
鍾建華又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經濟每況愈下，如果國際社會對香港的普通法制以及司法獨立進一步失去信心，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難以維持。
就算你個股市一時間啊，13,000幾點升翻上去18,000，咁呢個都係你睇到嗰個交投數字同埋嗰啲入市嘅資金，你係好清楚睇到啦。香港整個金融業運作嗰種國際性啦，其實係你。跌得好快嘅，咁你再睇翻啲海外公司嗰啲數字，中國嘅公司同呢個英國、美國、日本公司嘅數字對比，亦都好清楚睇到。而家你揾啲國家隊嚟填氹啫嘛，係嘛？如果唔係嘅話，香港嗰個數字仲肉酸啦。咁所以其實各方面嘅數據都清楚嘅，即係香港金融中心啊，羅奇所謂玩完咧，就我覺得就個講法都未一。一定準確嘅，未玩完嘅，仲即係不過玩死緊咯，係嘛？而家係一個死亡過程咯，好似係，就算唔係完全死亡咧，都會變成即係同以往再難以比較。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清楚嘅趨勢。
香港執業大律師蕭志文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香港主權移交後的終審法院其實是沒有實際的終審權，因為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最後的釋法權，這樣的安排有別於其他的普通法制的地區。
問題就是制度上本身就是將個法律的演繹的解釋權始終就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嗰度噶嘛 ，MPCSC 度噶嘛，即係常委佢哋決定噶嘛，咁所以變咗香港終審法院就冇權就住香港嘅法例本身一個最後最終而不受限制嘅演繹同理解啊，呢個就同所有其他地區一啲例如曾經係殖民地跟住後嚟變咗獨立嘅地區個情況唔同嘅。以前那些例如地區的法律可以參考，但是現在的情況，香港的情況是沒得參考，是一定要跟循，因為始終是受制於制度之下。
蕭志文又表示，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續任可以說是香港司法獨立的其中一個重要的指標，他認為部分的海外法官的辭職可能是由於過去幾年經歷的一些的切膚之痛，
或者叫 compromise， 但是又不是一個完全獨立嘅制度之下，其實有啲海外法官喺度，即某程度上，起碼整體而言，大概係覺得係呢個制度係嗰個地方係冇大問題，我只可以咁講。至於實際運作係點樣，其實可能佢哋真係要睇過 experience 過，甚至參與過，先至可以有一個自己理解嘅説法咯。咁我唔知佢係咪因為最近呢幾年嘅情況之下，有一個你可以叫切膚之痛啦，可以叫一個親身嘅理解，睇到個情況而覺得繼續喺度擔任就有違佢個角色嘅問題。因為你始終頭先有説法啱嘅，一啲英國終審法院嘅法官或者高院嘅法官，如果喺其他海外嘅地方度擔任終審法院嘅法官，某程度上係可以話背書一個不正式嘅背書，係同意嗰個制度本身係冇大問題，否則佢應該離開嘅。
對於短時間之內有多位嘅資深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辭職，蕭志文形容情況係奇怪以及係令人擔憂。
我就覺得即係啲法官如果唔講出口嘅係明白嘅，咁但係好明顯有一位就特別講到有個情況係令佢擔憂，係就住某一宗案件個説法，佢講出嚟，佢都最嚴重講就係話維持唔到法治嘅情況嚇，已經即係呢個不切實際性講到，咁所以呢個係我只係話呢個情況係令人擔憂到個地步，係佢亦都忍唔住一離開就即刻講，係啦，咁呢個係好明顯亦都好少有嘅，否則嘅話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有 manner 嘅情況之下。一個 gentleman， 唔好話法官啦，即係離開間公司之後，即刻講嗰間公司嘅不是，其實相當少有呢個情況嘅。而法律界都比較保守嘅一個行業，咁作為法官就更加呢啲操守會抓得比較緊。咁如果唔係一個令佢擔憂嘅情況，佢都唔會即刻講。而且個情況佢都唔係嗰個地方度，佢都唔係香港嘅居民。咁即係呢樣嘢本身其實亦都唔係一個。即絕對需要即刻在這裡講的情況，所以其實他的擔憂未必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如果他的理解是錯的話，我真的覺得有需要去澄清，即香港政府有需要澄清咯，如果不是的話都需要檢討一下為什麼有人會這樣有這樣的想法。
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表示，美中關係恢復了某種正常的狀態，但仍然需要保持溝通來管控這個長期戰略競爭關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法治华盛顿报道。
伯恩斯说，美中关系自从去年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会晤之后，已经恢复了某种正常的状态，比他本人在2022年初就任驻华大使的时候有了更好的沟通。伯恩斯认为两军交流尤其重要，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的会面。他说，鉴于两国空军和海军距离非常近，特别在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南中国海的国际水域和空域、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和东海的诸岛，当然还有存在激烈争议的台湾海峡，两国的军队必须是进行对话。伯恩斯认为，美中在人工的智能风险的讨论、打击芬太尼的合作以及民间交流方面都取得进展，同时他亦都说，美中两国处于长期战略竞争关系，两国需要保持沟通，管控冲突。伯恩斯说，他认为美国试图与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接触是正确的，那时是有接触的机会。他说，美中曾经在解决北韩、伊朗在核问题上进行合作，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决议案，共同参与六方会谈等。伯恩斯认为，目前美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不复存在，这个与中国的领导人变化有关。他说，如果你放眼世界，2024年的中国行为完全不同，咄咄逼人，对一些邻国不屑一顾，而且对中国国内的压制都更大。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正是争取亚太甚至全球更大的影响力。他说，中国领导人一再表示东升西降，但他认为这个就是中国的错误所在。他的错就错在对日本、对德国、对欧盟、对北约、对美国的预测上。伯恩斯说，中国领导层没有预料到欧洲会这么强烈地反对中国在残酷的俄乌战争当中支持俄罗斯，他们想错了。他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是观察和参与美日关系，现在美国与日本的联盟是有史以来最强大。我们看到国防开支增加，看到日本对台湾问题的严肃态度，看到我们重振与菲律宾的联盟等等。伯恩斯说，这个是民主国家是站起来说我们想在和平当中生活。在台湾问题上，伯恩斯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自从1972年以来提出之后就没有改变过，美国仍然坚守这个政策。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